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最后一排可以听到。 OK， 好，非常感谢神，在这个特别分别为圣的日子里面，他把我们神属神的儿女召聚到他的殿堂中，我们能够一同的在这边敬拜赞美并且聆听他的话语。今天正道的题目仍然继续我们神的国降临的系列，今天是神的国降临系列的最后第二讲，就是第九讲。我计划在这个神的国降临系列里面呢，一共讲十个讲。那第九个讲呢，就是连续我们上几回所提到的，就是主基督千禧年的国度，主基督千禧年的国度。就像我们大家在今天的主导文里面所诵读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，就如同在天上一样。但是每次当我们诵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对于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有什么样的了解呢？那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就是让大家对这句话，针对这句话，今年从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始，我们讲到七月，把这句话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光是今天所读的丽萍姐妹跟我们一起读的这个经节里面呢，就有许多许多非常丰富的信息。但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用一张非常简单的图表能够一目了然呢？就是今天在你们周报上面的这么一个图画，周报上面的这么一个图画。在我们开始今天正道之前，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。慈拜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是蒙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知道主是那位创造的主，也是那位救赎的主，你是那位起始者，也是那位成终者，不但是这个世界，更是我们的信心。求主你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赐给我们一个启示而了解的灵，让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的奥秘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，求主你亲自的带领跟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这个上面有一张图，那这个图呢一共记载了人类3500年的历史，一共3500年的历史。在这个里面呢，一共有三个阶段。那一个阶段呢，就是70个7。那70个7呢，是用年来算的，就是490年。另外呢，有一个1000，那就是1000，就是千禧年。那另外有一段呢，是所谓的教会时期。那这个教会时期呢，在这上面虽然是画得非常短，可是呢，我是用这个点点点这个号码，这表示说这个教会的时期到目前还没有结束，所以我们不晓得教会的时期在哪一天结束。但是我们根据圣经它所启示给我们各样的信息，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时期末了就已经十分接近了。那人类所面临的下面的一个里程碑是什么呢？下面的里程碑就是但以理书里面70个7里面的最后一个七，就是那个1乘7。那这个1乘7呢，是表示是一个七年的时间。那这个七年的时间呢，用一句话来描述，就是一个七年的灾难。这个70个7呢，我们上次稍微提到，那这个呢是记录在但以理书里面。大家晓得但以理书它所描述的是整个世界外邦人的历史的开始。如果你记得我上次所说的，外邦人的历史是由一个巴比伦第一个王，他的名字叫做尼布甲尼撒，他在梦中梦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像。那这个像呢，他醒了之后呢，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困惑，非常的困扰。那这个像呢， 是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个像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意思。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提到，当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它如日中天的权势里面呢，它就遭拒了所有的哲士跟术士来到他的面前，问他们说，前几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呢我不了解是什么意思，你们是我巴比伦国度里面一些最聪明的人，是最明哲的人，你们通天文晓地理，所以我要你告诉我们，告诉我，我所做这个梦代表是什么意思。那很明显的，这些哲士跟术士就说，王啊，你把你的梦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替你解梦。王说，我忘了，我不晓得，你们这些聪明的人既然聪明，你们就知道我做这个梦是什么样的梦，而且能替我解释。那这些术士来讲就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样问问题的，你要我解梦，你居然不把你的梦告诉我。那王就大为发怒，他就说，如果你们不把我这梦解开来的话，你们这些人就全部的一起杀掉，全部杀尽，你们的家就成为粪堆。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梦帮我解出来之后呢，你就在我的朝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掌管整个巴比伦的国度。所以那个时候但以理是一个被掳的一个人，他随着尼布甲尼撒他的大军把耶路撒冷攻陷之后，把所有犹太人就掳到了巴比伦。在掳到了巴比伦之后呢，他就在那地方成为巴比伦的奴隶。那这几个人呢也算为哲士跟术士之一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当但以理晓得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王要杀他的头，要杀他朋友的头，他就亲自来到神的面前，跪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过去也唯一知道未来的神，你求你启示我，不要让我灭亡。所以当天晚上神呢就在异象中把这个梦显示了给但以理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所做的这个梦，同样的但以理也知道这个梦是什么。那这个梦呢，他到第二天就到尼布甲尼撒的王前说，我知道你忘记这个梦是什么东西，就他就把这个梦描述出来。那巴比伦王就说，不错，你是一个真正从天地宇宙真正的神得到的一个信息。所以大家晓不晓得，巴比伦王这个世界在2600年前就有统治整个中东，从波斯一直到欧洲大陆的这么一个王。大家晓得在那个时代里面，近代历史这些强国，不管是英国也好，不管是罗马也好，不管是希腊也好，不管是德国也好，都还没有存在，还没有成立。中国那个时候是一个周朝的末期，是一个春秋跟战国的时代。那个时候春秋有五霸，战国有七雄，一直等到秦始皇统一的时候，那就是2300多年之前的事情。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这件发生事情是距离今天2600年前。那这个故事所代表是什么呢？这个故事所代表的就是人类3500年的历史。这个大的象，它有一个金头，然后有两个银的手，然后有一个银的胸，然后一个铜的腰，还有铜的肚子，还有铁的腿，还有半铁跟半泥的脚。那这个梦到最后是怎么样结束的呢？这梦的结束说，从山里面飞来了一块石头，这个石头呢就打在这个象的脚上面，它不是打在这个象的头上面，也不是腰上面，而是打在这个象的脚上面。因为这个脚呢是一个半铁跟半泥的脚，所以它打下来的时候呢，这整个象呢就垮下来了。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像呢，就是这个石头飞来之后打到这个像上面，它垮了之后呢，这个整个像呢就变成一堆的石头。那这个小的石头呢就什么， 就慢慢很快的长大，成为一座大的石山，充满了天下。那这个预言表示什么呢？这个石头表示什么呢？这个石头呢，就是在末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要建立在世界上国度，主耶稣基督千禧年的国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最后的这个一千年。那他石头所打到这个脚，在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所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所表示的就是在这个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要兴起，那这个人呢就是敌基督。在敌基督兴起的时候呢，有另外一个人也要兴起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是假先知。一个敌基督，一个假先知呢，要迷惑而且要奴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。所以这个呢就称为但以理里面最后一个七的里面这个灾难的年，七年灾难的年。那我们上次讲到，在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前有一件事情，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是我上次所提到的这个信徒被提。如果说啊，你看到这张图片的话，就是信徒被提呢，就是所有在那个时候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仍然是属神的，你就被提到空中跟神相遇。你的身体呢，从一个会毁坏的身体变成不会毁坏的身体，那就是什么？就能够与主同在，而且在永恒中，能够在天堂中，能够在新天新地中，能够什么？与主一同掌管完全，掌管王权。那在这件事情之前呢，立刻就是整个教会时代，就是刚才那点点点的两千多年里面，所有在教会时代里面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，也就是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儿女的这些人呢，也要从死里面复活。这群死里的复活跟这群被提这些人呢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在七年的时间里面呢，在天上有一个羔羊的婚宴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基督要娶他的心腹。这个心腹呢，就是所有在那个时候教会的人，还有在整个教会时期所有的信徒。那七年大灾难之后呢，主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在圣经上撒加利亚书所提到他怎么来呢？他要来跟他去的情况是一样。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当耶稣基督在五旬节被提上升的时候呢，有两个天使说，你们这些人在看什么呢？他怎么被提上去，他也要同样的从这个地方下来。所以在先知撒加利亚书里面就提到，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面，就是他升上去的那个地方。所以在这个七年大灾难刚开始有信徒被提，在七年大灾难结束呢，也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，第二次再来之后呢，就开始了他的千禧年的国度。我们在前两次有讲到什么是千禧年的国度。那大家晓得，因为圣经是由很多位先知在不同的时候所写的，很多的使徒在不同时候的所写的，在这件事件上面，就是信徒被提还有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呢，有四种不同的看法。那今天在你的周报里面，我把这四种列出来。第一个就是信徒被提是在七年的灾难之前被提，或是七年的灾难当中被提，或是七年的灾难最后被提，或是说在七年里面第四年左右，就是神的大愤怒降七晚之灾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被提。因为当先知他所看到神给他启示的时候，并不是每一个人神给他完全的启示，有的时候神给这个先知的启示是他第二次再来的启示，他的脚踏在橄榄山的启示，有的先知所得到的启示是被提那一个 moment 的启示，有的呢是说在神的愤怒降临之前呢，这个圣徒被提。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各位你不要被这种不同的看法而迷惑。很简单，问题就在乎我们这个信徒被提是在 灾难之前的话呢，我们就不经过大灾难；如果灾难之中被提呢，我们就经过一半的灾难；如果在最后被提的时候呢，就经过所有的灾难。不论如何，你经过的灾难是三年半，或是零年，或是七年，你呢，属神的儿女呢，都要与神同在。所以在整个教会时期2000多年，我们都已经等了，我们也不在乎这个七年里面到底是之前之中还是之后。这是我个人这个看法。当然就是啊，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非常有困惑，所以在这次呢，我就把这种不同的看法跟大家在这边讲清楚。那好了，我们上次也把1000年也讲得很清楚。1000年里面，这个世界是一个被更新的世界，但是我在微信上面所送出来的信息就是说，这个1000年的国度是怎么样开始的呢？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到橄榄山的时候，他要带一批人来。那这批人是谁呢？这批人就是被提上去，属于这个教会，也是耶稣基督的信徒，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来到世界上做什么呢？如果你知道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们若能够忍耐，就必然与耶稣一同作王，我们必然与他一同作王1000年。那这个呢，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第20章第1节到第6节的时候讲到，就是说我们信徒到底上了天之后什么时候再下来。7年之后就下来了，最多7年之后就下来了，如果是灾中被提的话，就是3年半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是有一个重要的责任的，就是什么，在千禧年里面，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没有得救的人，仍然有各种不同的国家，但是这个环境被更新，这个政治被更新，仍然需要一个统治。所以呢，1000年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勇士。OK， 圣经里面说到的勇士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这个主题里面所说的是什么？新天跟新地，新天跟新地才是一个真正的勇士。所以我们一个信徒所期望的，除了与耶稣基督作王1000年之外，我们更期望的就是那个新天新地。那新天新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？我在今天可以跟大家描述一点点，在下次最后一讲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详细的描述什么是新天新地，什么是圣徒永远的居所，就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。但是在我们信徒进入新天新地之前呢，有几个特别的事件。那这个特别的事件呢，是每一位信徒都要了解的。那这些是什么样的事件呢？一共有4个很重要的事件。那这个4个重要的事件呢，就是在你们周报上面这个图里面最后一个地方有个箭头，这个箭头呢指的是1000年的末了。这个1000年的另外一张，1000年的末了有一个箭头，直到有4件事情。那这个4件事情呢，就是第一个，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；第二个，就是刚才所读的哥格跟马各的战争；第三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OK， 那第四个呢是什么呢？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。那这个4个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？第一个就是，大家晓得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撒旦是什么？撒旦是被捆绑，而且不是丢在硫磺火湖里，那个时候撒旦暂时是摆在无底坑里面，所以他不能什么迷惑列国。那1000年之后呢，神把这个无底坑的洞给打开了，那把撒旦再放出来。当撒旦再放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什么迷惑各国的人，所以各国呢就有很多人去跟随撒旦。那跟随撒旦以后呢，也就是什么，就是再度的反叛主耶稣基督千禧年的政权。 这件事情呢，很多人很迷惑，说神为什么第一次就不把撒旦给丢在硫磺火湖里，还要把他关在那地方，还要再放出来？当然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。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，这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这个一千年撒旦被捆绑，耶稣基督跟他的圣徒在这世界上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最什么，人类有史以来一个最有秩序，而且最有公义，而且不管是政治跟经济上呢，都是什么前所未有的。但是仍然这个世界上呢，一代一代的生，三十年为一代，一千年有三十代，在这个三十代里面呢，有很多人生下来仍然是什么，仍然是这个肉体的生命，而不是被复活的身体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仍然呢很容易被受到引诱。那个时候没有被引诱的原因，因为撒旦被捆绑。但是当神把撒旦在一千年年底放出来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被撒旦再度的迷惑，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被这个黑暗的权势所迷惑一样。当撒旦的权势在迷惑他的时候呢，就有各国的人呢就跟随着他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呢，这个有哥哥跟马各的征战。哥哥跟马各到底是什么样的征战呢？哥哥跟马各的征战很简单，就是在世界上当撒旦被放出来之后，他们这群跟着撒旦来反叛主耶稣基督千禧年国度的人。所以这场征战呢，在很快的时间就结束了。怎么结束法呢？圣经所记载，有火从天上把这些哥哥跟马各人数多如海沙，反对耶稣基督政权的人一起都消灭掉了，这些人都死了。所以哥哥跟马各的征战就是这个事件。这个事件完了之后呢，刚才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，就是说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。这个白色大宝座所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有白色，有大，有宝座。大表示什么呢？英文是 great 表示它的权势是最高的，它的宝座的权势是最高的。白色所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一个公义跟圣洁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不管是穿白衣穿白袍，所以白色来讲呢，就是一个公义跟圣洁。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，就表示说神在上面的审判是一个公义的审判，是一个不偏的审判，从不偏待人的审判。而且呢，这个呢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法庭。那这个法庭到底要判什么事情呢？用什么东西来判呢？这个法庭是由谁来主判这件事情？上面讲就做了羔羊，那这个白色大宝座就是由耶稣基督来作为这个主要的审判官。主要的审判官是根据什么来审判呢？有两个书，第一个叫做什么？生命册 The Book of Life。 那第二个呢叫做案卷。这个案卷这个字呢，原文是什么？一个多数的，叫做 Books of Deeds， 就是所有人他的行为记录在这个案卷里面。自从天地有人之后，自从亚当跟夏娃堕落之后，就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信神的人，一种是不信神的人。大家晓得信神的人他的名字在哪个地方吗？他的信神的人他的名字是在哪一个册子里面？他在生命册里面。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呢？其他的人因为在千禧年之前所有的圣徒被提了，那这些所有的这些不信神的人呢，死的已经死了，还没有死的最后也反叛了神，反叛的神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掉了。可是这些人的灵魂仍然是永存的。所以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审判什么？所有的死人，所有的死人。所以呢，在白色大宝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？坐在宝座前这个天地都逃避掉了。什么叫天地都逃避掉了？就是我们这个旧天跟旧地，这个地就是我们住在这个地球，可是在千禧年当中曾经被更新过一次， 所以称为一个千禧年的新地，可是那不是新天新地的新地。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是什么？有鸟飞的天，有星星的天，在上面有神的宝座的天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今天的天跟今天的地。当白色大宝座这个审判官坐在那边的时候，第一个要不见的是什么？所有的天地都逃避了。那这个逃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今天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说的，主的日子要像什么贼一样的来到。像贼一样的来到，就是说当主来的时候呢，主要审判的时候呢，是什么？你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主就已经开始了你们的审判。那天呢，什么天必大有响声，会废去，有形质的都如什么，都像是什么被烈火所消化，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了。所以天跟地呢，都要什么，都要被烧掉，天地都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你记得一句话，在圣经里面讲到，就是说世上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这些东西所有的情欲还有这个地都要什么，都要过去，有一样东西要存下来。什么要存下来？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烧掉，有一样被存下来。这存下来是什么？凡遵行神旨意的就要永存。所以你今天如果要经营你所有的事业的话，什么东西可以到最后可以留得下来，可以经得起这个烈火的燃烧，把这个旧的地给烧掉，就是什么？在神面前遵行他的旨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在他的眼里面是看为一个义人。所以新天新地有什么在其中呢？有义在其中。什么是义呢？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所称为的义。因为我们本身在最终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，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成为是什么？他的儿女，成为是他的义人。那回到白色大宝座审判，当这个天地都已经废去的时候，都已经逃避的时候呢，到底我们在哪个地方呢？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呢？这些所有的灵魂呢，实际上都什么？都被复活了。所以所有过去死的人，生命册上面没有记载的人，全部都什么？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接受神的审判。神的审判是根据什么呢？就是根据案卷。案卷所记载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你的心思意念跟言语行为。所以呢，在圣经里面讲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末日要审判的时候，你甚至讲的一句闲话都用这个闲话来定你的罪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敬畏，要战兢，因为我们除了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他成为我们的义之外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得住。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所以我希望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坐在这个殿里面的，我们都认识这件事情。当在进入新天新地之前，就有这么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当白色大宝座审判过了之后，就是新天新地的再来到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新天新地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？新天新地所讲的这个，他说我要造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旧的天地已经被烧掉了，唯有遵循神旨意的人要存在那地方，其他一切都没了。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被追想，因为所造的是永远欢喜快乐。因为我所造耶路撒冷，就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，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人民为人所乐。我们下次要仔细的讲，我们永远的住处就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，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地方，也是圣徒一个永恒的居所。当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东西呢？因为白色大宝座审判一完，所有不认识神他们的永远的居处，连撒旦都是什么？就是硫磺火湖，就是在那个火里面被烧掉的地方，他们是永远的去处，就在那个地方。新天新地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？这边有一句话他讲得很清楚，他就说 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，也不再有疼痛。这些所有的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都从哪里来呢？都是从我们的罪而来。因为有了罪就有了死，有了死就有了疼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当在看到尼布甲尼撒所看到的这个特别的梦里面，再加上但以理书所启示给我们的人类3500年的历史里面，最后是什么？大灾难结束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成就他1000年的国度，在最后呢，我们再进入新天新地里面。所以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，彼得所说的，你既然知道他的应许，他的应许给他每一位属他的儿女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福分，就我们脱离了，我们免除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走到永恒的地狱里面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，亲爱的弟兄们啊，你既然有这种应许，就什么呢？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住在其中。彼得后书第3章第14节，他说，你既然盼望这些事情，你就当什么？殷勤，没有玷污，不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就是过一个神所教导，基督所教导，一个圣洁而什么，一个无瑕疵的生活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一个明光照耀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基督的日子，他审问你的时候说，你做得怎么样了？他说，我没有空跑。我们回答说，就像保罗回答说，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这段圣经我们献上感谢啊！若不是根据啊你的使徒约翰所启示末世的信息，我们仍然蒙昧无知。但是主，你把一条清楚的道路指示给我们，愿每一位来到你当中属神的儿女都亲自也聆听到这个宝贵的信息。愿我们活在一个敬畏而活在一个喜乐当中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你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